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佩媛你好，
你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来澳洲六年哈，这期间你在澳洲不同城市大大小小的这个周末集市都摆过摊哈，算是比较有经验了。能不能先跟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澳洲的这个周末集市呢？
澳洲的周末集市的话，其实它是有分周六跟周日，然后不同的城市，我觉得他们侧重的每一天有不一样。就是应该说，像我去悉尼，他们的集市比较重要的集市都主要集中在周六，像墨本跟布里斯班，还有皇家海岸那边，他们好像主要都是在周天，就是大家会比较喜欢周天出来。悉尼的人好像比较喜欢周六去逛集市。它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文艺的，就是画画手做的东西，香薰蜡烛类，它是全新的一个集市，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美食的餐车。如果是二手市集的话呢，它就是主要是二手市集的东西为主，二手的东西为主。它的食品的部分，食物的部分，它占比没有那么重。像在墨本那个很有名的 Canberra 集市的话，它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摊主们，反而食品的话，它只有简简单单的咖啡跟那个甜甜圈，还有一些面包这样子而已，它没有不同种类的食品。
去了这么多的周末集市摆摊哈，每一个集市你觉得是差不多一样，还是说各有各的区别？
我觉得其实有挺大的区别，像在墨本的话的那个 Canberra 的话，它是真的很重的古董气息，就是因为它不同城市的文化感觉还是不一样。像 Brisbane 的那个二手集市的话，真的是大家什么不要的东西呀、什么很便宜的东西都拿过去卖，你很容易淘到一些家具用品，在布里斯班的集市，二手集市。但在墨本的话，你是会比较偏向真的淘宝为主。像悉尼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感觉就是更时尚一点，更城市化一点点。像那个最有名、最多人去、人流量很多的那个，其实它人流量多是多在学生，所以就消费能力其实也没那么强。
那么是不是有的集市也是比较凸显当地的这个人文地理特色呢？
是有的。如果是对当地人的印象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墨本的那个集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卖那个复古的，就是 vintage 的珠宝，然后还有一点点是偏古董类的珠宝。其实墨本的人好像对这方面真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我卖的最贵的一个胸针600多刀，600多澳币，然后都在那个集市卖出去了。但是其他的集市的话，像悉尼、布里斯班的话，他们一般会比较能够接受几十块钱这样子的一个价格范围。其实很多人他会还有根据我卖东西价格的高去生气的这个东西，应该说他们会生气我去卖一个很贵的东西在那个集市，像布里斯班、悉尼很常遇到，其实悉尼没有，布里斯班很常遇到。
好像很墨尔本的顾客心理接受程度好像比较高一些哈。
对，他还真的是人文气息还是真的比较重一点的。我还去过黄金海岸的，但是黄金海岸的我是大大的失败，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那个黄金海岸的集市，他们号称是人流量全澳洲最大的集市，它其实不是人流量最大，它是摊主最多的集市，然后平均下来的话，人流量其实相对来说没那么多。我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去，因为那个集市开两天，礼拜六的时候根本完全没有顾客，然后一单都卖不出去，只卖了一单，然后卖了5块钱。的东西，然后礼拜天那时候去的话，它就是二手市集为主，它礼拜六的是全新市集，二手市集的话就有稍微卖一点点，但是因为当时我住在布里斯班，所以我开车来回的油费啊还有那个成本都其实是亏的，因为我感觉那边的人可能是游客吗比较多，所以他们根本不会真正买东西吧。
刚刚你提到你在卖这个中古饰品哈，我看你也经常开车到不同的这个古董店淘中古饰品，那有的时候还要开10多个小时的车才能到集市，可以说是长途跋涉的感觉了哈。当时为什么选择卖中古饰品呢？
其实，我觉得跟我从小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杂书，然后杂书里面有很常会讲述一些人，就是发掘到古董然后发财的故事，然后我就对这个很有一个向往，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机会，直到我来到国外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在一个慈善二手店，因为澳洲的慈善二手店也是一个淘宝的好地方，虽然它好东西并不多，但是。如果你有去的话，偶尔说不定还是能发现好东西，因为它是别人捐赠的。然后我在那边那一次，我有发现一对西德的耳夹，因为德国以前分东德西德，那时候规定如果是西德出品的，他们都必须要打上一个 West Germany 的一个标志。然后那时候其实那对耳夹根本不值钱，因为其实西德的饰品是一个烂大街的饰品。但是我那时候如获至宝，我以为自己发财了，以为自己挖掘到宝贝了。但其实后面才发现是很普通，但是有点就是慢慢淘到一些东西之后，分享到小红书上，然后有人就开始问我卖不卖，然后我就开始卖，我觉得诶，这个好像可以赚一点点钱，然后就开始控制不住的买买买，就是说服自己说我买是为了卖。
你这是好奇、兴趣，然后再加上利润的驱动哈，让你坚持了这么久。
主要是数学学得不好，就是。对于真正去做生意的这个收入支出没有真正的算好，但是因为我本身我的工作经常在不同跟着季节去在不同的小镇工作，因为在小镇上，澳洲的小镇是真的很无聊，很无聊，就除了天就是地，一片荒凉。所以如果你不找点事情做的话，你会真的觉得很空虚。所以去不同的当地不同的古董店或者市集淘宝，也是成为我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吧。
哎，那种小城镇里面的周末集市跟大城市的周末集市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小镇上的集市，普遍来说，我住的也不算小镇了，因为澳洲的小镇是真的小到很夸张，连超市都没有。我住的已经算是大镇，就是会有 Coles 跟 Woolies 的镇，然后他们有一些会有当地集市。我有去摆的话，人流是真的不多。如果是小镇的话，因为基本上就是本地的人自娱自乐，卖点蔬菜，老爷爷老奶奶也是靠运气。
那你自己哈，开这么远的车去淘古董啊，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呢？
有一个美国好莱坞的牌子，就是它是一套大象之光的项链跟耳夹，它非常无敌贵。我淘的时候就是跟一个老奶奶淘的嘛，她就是说就是要这个价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去网上查价格，其实她给的价格是比网上低很多的，但是真的太贵了，要1000多刀，我就很犹豫要不要买。但是呢，我又觉得好货就是值得买，所以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就觉得真的很美很美，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佩戴出去的，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其实复古饰品一般都是比较偏华丽一点点，后面就是没有像我预期一样卖掉，我就一直等啊等啊等，等到很后期的时候亏本卖掉了，结果我卖掉之后又有好几个人来问我那一套，反正我觉得好的东西其实还是它会能卖得掉的。
那对于我们平时，就是说我们日常，比如说有很多的闲置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拿到周末集市去卖呢？
其实是可以，但是你要考虑好说这个集市的人的消费力是怎么样。去很多二手集市，很多学生他们会本着赚钱的一个概念去把自己的二手东西拿去卖。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到了那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二手集市的人他们对淘货的这个概念价格是很低的，他们会只愿意花几块钱去买一个很贵的东西，是经常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本着说，能回一点点钱是回一点点钱，还有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什么东西都有，因为大家拿出来卖的东西还挺千奇百怪的。我有在集市上10块钱买过一个空气炸锅，现在还在用，已经用了2年了。然后也有卖，有买的很多化妆品啊什么的，就是全新没有拆过的。我之前看过有人卖香水，有人卖那个什么渔网啊。我觉得家具类啊，生活杂物类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品类。我觉得可以多去淘淘看，但是如果你要专门找一个东西，可能就比较难。如果你是去逛逛，看到这个东西觉得还不错，可能就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不带任何目的的去逛一逛，可能还有一些惊喜和发现哈。
对啊，就是一个闲散嘛，因为其实澳洲真的没什么好玩的，集市真的是一个很高娱乐性的一个东西。
可能有一些人来到澳洲之后哈，对这边的这个周末集市有所了解之后，自己也跃跃欲试，然后想去摆一摆摊，体验一下。那在摆摊之前，一般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需要去做呢？
要根据不同的集市去看，因为有的集市，像悉尼的集市，它是非常极度人性化。它有一个集市叫 Kilabili，它就是你在网络上交了钱的话，交了桌子的钱、摊位帐篷的钱、租摊位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会想没有帐篷，他也没有车，然后他就没有桌子、没有帐篷嘛，他可以租。然后你在上面付了钱之后呢，他会帮你摆好，所以你人一到那边呢，你就可以直接开摆。就把东西摆在上面，但是一般的集市呢都不会那么人性化，只有那一个集市是这么人性化的。一般的集市就是你要租桌子，你要租帐篷，你都要自己准备。你定好位置之后，你先到那边之后，你要排队签到。排队签到之后呢，你再自己走路去他一个租桌子的地方去租桌子，租衣架。
而且还考虑到这个天气，对不对？因为这个太冷太热好像都不行哈。
对，天气的话，真的。其实天气偏凉的时候，生意是真的好很多。天气热的时候，真的一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东西都热热的，然后人也热热的。像我的珠宝，当时是在布里斯班摆摊的时候，是已经烫到顾客拿到那个，因为它是金属类的东西嘛，拿到我的珠宝会被烫到手的那种程度。然后人呢，也没有耐心会去淘东西。当然，还有一个天气就是下雨啦。我有一次就是下暴雨，我还去坚持摆摊，但结果那天就是收获非常微小。
你在摆摊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经历和体会呢？
有一些顾客，他们就会成为我的朋友，特别是华人顾客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包容性真的很高，就是跟我聊一下之后，我们就会成为很不错的朋友。华人他其实很注重那个东西的设计，然后东西的品牌。80%、90%的华人的客人都是喜欢金色的钻，带亮亮的，就是钻水钻啊，或者是玻璃类的东西。一般澳洲本地人呢，他们会喜欢银饰，金或者银，就是他们会更注重真金白银一点点。他们真的是喜欢古董的这个文化，他们不在乎烂不烂。我之前有曾经卖过一个很破烂的一个塑料珠珠的项链，然后那个大叔要跟我买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我说：“哦，你知道吗？这个这边有点生锈哦，而且这里也快断了。”他说：“没关系，我知道。”然后他就还是照样买，所以我就有觉得说，真的审美很不一样，取向也很不一样。我真正摆摊其实服务的是澳洲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总体来说，澳洲人还是有不少都是比较温暖的哈，特别是小城镇上的澳洲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隔壁的一些摊主们，我觉得我说不定是有起床气还是什么吧。我那时候我去墨尔本摆摊的时候，我隔壁的摊主呢，就是一个小姐姐，澳洲本地的小姐姐，她的衣架不小心被风吹倒了，我这边我就帮她捡起来，然后瞪了她一眼，就是我有点生气，就是我觉得你的衣架为什么会放过来靠近我这边？其实它只超了一点点，但是我早上的时候我有点起床气，我们稍微开始卖了之后卖东西之后。他就过来说：“哦，对不起，刚刚我的衣架叠过来了什么的。”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心情又平复下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聊天，聊啊聊啊聊。然后我们开始聊天之后，就发现真的很 match 得到。然后我们甚至后面最后加了 Instagram 的好朋友，就说以后下次再摆摊的时候，希望还是在附近。周末集市也是一个挺容易认识朋友的人。你不一定是跟客人认识朋友，但是你大概率是会跟摊主附近的摊主们成为朋友。最好玩的就是呢，有一些集市，其实因为价格还有摊位，它可能比较大，然后价格可能比较贵的话，哦，像悉尼的集市很贵很贵，然后在布里斯班的集市虽然很便宜，但是呢，我们还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原理嘛。像布里斯班那个二手集市，我跟一个香港女生就是长期搭档，就我们其实是可以 share 摊位的。其实集市它不会管得太严，你是几个人拼摊台什么的都不重要。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平摊，他是卖电子产品，我是卖这种二手珠宝。然后因为其实你一个人摆摊真的很辛苦，然后如果有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就是稍微，就是你可以上个厕所啊，买个饮料啊，买点水果啊。摆摊的时候，我遇到很多摊主呢， 他们有分两种类型的摊主，一种呢是澳洲的老人，一种呢就是澳洲的学生，年轻人。年轻人一般卖衣服，比较时尚的，自己不要二手衣服为主。老人家呢，就是一般为了，就是真的赚一点点钱过来摆的。你会看到老人其实都很专业的，就是卖古董碗碟，然后卖古董衣服，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渠道。
就感觉这个周末集市好像也是大家社交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哈，哪怕你不买东西，然后过来逛一逛，然后喝杯咖啡呀，约朋友聊聊天也是不错的。
你在商场或者是在很多地方，你是感受不到这种一群人然后很快乐在一个地方的感觉。就是特别是澳洲的天气，有时候真的很棒，它是阳光，然后白云，然后还有蓝天，就是风还有点凉凉的时候，然后在集市上，大家都放假了嘛，周末的时候，所以你会感受到快乐值是很高的，大家又想要买东西，因为享受买东西，然后天气又很好，然后你又不用上班。市集，周末市集在澳洲很多场所里面是快乐值最高的一个地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近一点点，因为你会很直面的去跟这个人来交谈。哦，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对很老的母子，就是奶奶已经很老很老了，她走路基本上是要搀扶的，就澳洲本地的，她儿子也是很大年纪了。他们感觉是有一点点残疾人的那种，智力上可能稍微弱一点点的那种。奶奶呢就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她就想要买一个东西嘛，买一个戒指。然后她儿子就是很 nice 的，就跟她说：“好好好，我们买。”这样就两个人相互照顾，我就大受感动，然后直接就是原价，然后又另外送他们一些东西，就是你会感受到那种很温情的感觉。我觉得摆摊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真的非常近的，因为，我觉得一般你去店里面消费，或者是你参加做很多事情，其实基本上在澳洲，不同人种之间，大家还是会有一点隔阂。但是在集市上的时候，摊主跟顾客之间的距离会拉得很近很近，然后你跟他的交流是非常直接的。不管是坏的那方面，还是好的那方面，你都可以最准确的感受到对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他是怎么去跟你交流的。其实我来澳洲也6年了嘛，然后今年第6年，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不管待在这边多久，相对来说，我觉得跟本地人之间其实能接触的机会反而也没有那么多，就除了工作的时候可能会跟同事啊聊聊天啊之类的。但是其实你不会真正去融入到对方的生活，但是如果是像摆集市的话，是我感觉跟对方最亲、最贴切的一个时候，就是你会跟不同国籍、不同人种有一个很直面的关系。我现在能接受程度，我真的高了很多，就是因为你可遇到太多杀价的人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他们都爱杀价。就是大家所说的什么只有华人爱杀价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类都爱杀价，不管你是白人、华人、黑人都爱杀价。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说哦，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宝贝，他其实未必会戴很多次，因为那种很便宜、很便宜的，其实真的是一般般的东西。然后，但是他就是有这种跟人直接交流，然后去厮杀的这种快感嘛，因为你去店里面这样的话会被打出来的吧，我觉得。
对的，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是不一定，要希望对方少多少哈，哪怕就少一点点，自己也很开心，更加注重的说是这个砍价的过程，商店嘛，都是明码标价的嘛。
连我后面我都练成了一种成就。我以前我都不会问杀价的，我现在我去淘货的话，我也会尝试问一下说，哦，能不能便宜一点点？这样一点点。而且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想买，然后问你很多问题，跟你聊很久，然后最后他就，哎呀，这个真的很棒，很好看，我会再回来的。有好几次吧，有一些老奶奶就说，哦，我会买这个，你可以帮我先收起来吗？他们还特别要求我收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怀着对人性的希望跟信任，我把它收了起来，觉得哦，我要为它留起来，然后就一种信任感。结果整个集市摆完，对方都再也没有出现。时间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他在玩我，就是
所以下一次你不会给他留了，对不对？
我大概率我还是会尝试留嘛，因为想说啊，万一他真的想买呢？ 对啊，但反正这个东西不卖掉，还有很多东西嘛，我太多东西了，所以我还是会为他留了。对啊，因为我怕他回来找我摊子，发现我没留。集市的文化有时候也是蛮奇妙的，会有一些人专门在更早的时候去淘货。每天早上的时候，其实第一批你要迎来的不是你真正的客人，而是大家都想在那里面赚取更高利润的一些淘货者。
哦，一般他们是不是很早就到那个地方了？
真的很早，像你看，像那个布里斯班的集市，它是正式开始是7点，但是那些人4、5点就已经在那边逛了，就是你摊主都还没到，他们就已经在那边逛了。像墨尔本的也是，墨尔本的那个真的超好笑，就是我去到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都是拿着手电筒，你会看到一群人拿着手电筒在那边照来照去，照来照去的，就很有那个氛围感。但是很多摊主其实他们不乐意卖给这些人，因为他们杀的价格都会杀到非常夸张的程度。我后面我也加入，我就是我自己的摊我就放着，我就先不摆，我也放着，然后我也是拿着我的打开我手机的手电筒去照，就他们的更专业，他们是那种强光手电筒，我是普通的，但是真的很累耶，我都很佩服他们怎么做到，因为很多摊主其实东西都没摆出来，你都看不完，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淘货了。天黑黑的时候，真的人龙混杂，很多人说要小心被偷东西。
真的是很专业的这个职业二手淘货人哈。
对对对，也算是一种职业。
如果是让你跟那些就是想要淘点儿好东西的那些人建议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的建议就是尽量早点到，然后呢，杀价不要杀得太夸张，因为我怕摊主会生气把你赶走。可以跟摊主多交流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根本不懂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问一下摊主，摊主说不定就可以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之类的。但要小心他是吹嘘的，就是我觉得摆摊，如果自己作为摊主要摆摊的话，一个是你最好有2个人，因为要轮流上厕所；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准备大量的水。澳洲的天气不是夸张的，我那时候我在布里斯班摆摊，我一般我都会备2桶大桶的水，就是2升的。那个天气热到我可以喝完一整桶，带些食物啊、巧克力棒啊，就是它摆摊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苦的一个活，不要以为直接去就可以了，就是你要做好，就是认真的准备。
对，是的，是的，因为要长时间的盯着自己的摊位嘛，而且精力高度的集中，所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哈。谢谢佩媛跟我们分享这么有意思的周末集市的一些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希望你在以后的这个摆摊当中哈，能够比较幸运哈，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意。再次的谢谢你，谢谢。
谢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